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前面的四堂课当中，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在第一节课，我们理解了旧约历史书它的性质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纪实，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神学再诠释，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神学历史。在第二堂课，我们学会欣赏旧约圣经的独特的这种叙事风格，去告诉大家一些在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常常使用的文学手法。在后面的第三课和第四课，我们深入的讨论了这两部平行但是风格迥异的史诗，就是为被掳之民所写，带着很严厉的民族自省和反思的这个生命记历史，以及另外一部为归回之民所写的充满着盼望蓝图的历代志历史。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回答了两部历史书的 what 和 why。 这两部史诗它各自是什么，他们面对什么样不同的处境，以至于呈现出不同的神学焦点。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说明 how。 作为一个后世的读者，已经有了这两部历史书，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方法有系统的去分析这两部历史书的差异。如果说前面几课是为我们准备两副不同焦距的眼镜，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同时戴上这两副镜片，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立体的以色列历史。这一些平行经文之间的差异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带有深刻的神学意图，导致他们改写或者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画面。这样的这对于经文比较的挑战，其实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并不是太陌生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新约的福音书，其实在做这件事啊。在新约研究里面最著名的课题之一，就是福类福音的经文比较。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大量的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以及一份可能存在的一个来源，我们通常称为那个 Q 来源。那所以呢，研究福音书的核心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比较分析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他们如何编排，如何删减或者增补这些材料，进而展现他们各自的神学特色。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头，把耶稣刻画成新的摩西，那路加福音里面呢， 是凸显了耶稣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怀。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其实在方法论上面是非常类似的，就是针对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个生命记历史的部分，跟历代志做一个对照。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工作，因为呢，成书有先后嘛。到历代志，作者在编写历代志的时候，他手上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生命记历史，就包含了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以及更原初的一些历史的材料。那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把手上的这一些历史材料重新编排，进行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就意味着解开两部历史书对话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的编修工作。因为生命记历史在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目的，然后他就写完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而历代志是比较晚成书的，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手边是有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以及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参考的更原初的，可能是第一手的这一种历史的材料，在历代志作者的手上都是有的。所以他对照着这一些东西，包括他看着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他有一些部分他选择采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不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改写。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他如何去做出一个不同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编排。好，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圣经学术当中被称为编修鉴别学。编修鉴别学意思就是我们去观察圣经的作者他如何选择删减增补甚至改动既有的传统，从而赋予整部作品一个新的神学焦点。那么编修鉴别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圣经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式的抄写上帝的话。我们都同意圣经有双重作者，既是出于上帝又是由人所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过那个上帝的启示跟人的写作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一个最简单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圣灵就在你的耳边讲一句话，然后圣经作者就把它照抄下来。但是呢，谈到编修鉴别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复读机，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很机械式的抄写圣灵的感动，不是圣灵在我的心中或者在我的耳边讲一句然后我就照抄，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圣经作者都是有独立思想甚至有特定神学立场的神学家。以历代志的作者为例，他的工作不是要把生命记历史再重抄一遍，而是他要在归回的这一个处境底下，为这一群归回之民提供一个合宜的牧养的信息，帮助他们重建身份认同，帮助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坐在他的书桌前面，然后翻开古老的历史书，祷告寻求，然后小心的挑选删除或者改写，他在文字上面编修所留下的这些痕迹， 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经文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追踪的线索。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这些痕迹，并且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的神学关怀是什么。当我们这样子来分析的时候，不但不会削弱圣经的权威，反而可以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在不同的时代如何活泼的运行，如何透过不同的圣经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对他的百姓说话。接下来我要介绍三个最核心的工具，是我们在分析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这个平行经文的时候最实用的入门方法。这三个工具分别是删减、增添和改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工具，就是删减。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撒母耳记到列王记里面有一些内容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消失了，就是历代志作者在编修的时候他删减了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后来大卫他承受了，虽然大卫在这个拿单的责备面前他向上帝认罪，但是他与拔示巴犯罪的这一件事情后面为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后果。好，那等于就是说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之后，从大卫犯罪之后，所有关于大卫的这一些负面描述，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里头这一些分量还蛮重的哦，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为止，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在凸显大卫如何犯罪，并且这一个犯罪如何为他的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部分在历代志里面全部没有，这些内容全部都被删减了。我再说一次，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想要粉饰历史，因为他的读者对生命记历史并不陌生，他们想读的话他们是可以读得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所以历代志作者他的删减并不是想要隐瞒大卫的失败，而是他要刻意去凸显一个更符合归回之名需要的神学焦点，就是他想要把大卫重塑成一个圣殿敬拜的奠基者，作为一个归回群体的典范。如果他试图建立这样的神学焦点，那他在历代志里头去谈大卫的失败就会稀释这个神学焦点，就会让这个神学焦点变得更模糊。所以出于这个神学目的，他选择让聚光灯只打在大卫最能够激励群体的那一面。那我们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完全不谈大卫的软弱。如果他试图粉饰太平，那其实他可以从头到尾完全不谈任何一个大卫的软弱，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那一个犯罪事件。好，为什么前面那个大卫跟拔示巴 通奸谋杀乌利亚等等这些事情都不谈，但是他特别谈了大卫数点百姓，因为在前面那一些大卫的犯罪没有办法跟圣殿的敬拜连接在一起，所以谈那些事情会模糊神学焦点，但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可以谈。为什么？因为历代志作者把这一件事情转化成圣殿的起点，就是大卫数点百姓之后，他在亚尔南的禾场筑坛向上帝献祭，然后这里最终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点。好，所以换句话说，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一味的否认大卫的罪，而是他根据他自己想要强调的、想要凸显的这个神学主题，去重新编排跟大卫有关的叙事。他所有的删减或者是保留或者是改写，都是为了让叙事的焦点可以非常稳的落在圣殿敬拜这个主题上面。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工具，就是增添。我们要问的是，历代志作者他加上了哪一些新的内容？这一些增补往往是最能够凸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的。那么在历代志里头最常见的增添，就是关于圣殿和敬拜的细节。举例来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他就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这个运送约柜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版本，但是在历代志呢，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历代志上的13章、15章、16章、3章的篇幅去记录大卫如何运送约柜。大卫呢，他组织了立位人，设立诗班，规划献祭的程序等等，然后最后才把约柜成功的迎进了大卫城。这一些增补就是在为当时候的归回之名，重建一个敬拜的范本，帮助他们明白如何做出一个合宜的敬拜，这是我们群体的核心啊。那在增添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有一个献殿的典礼。那在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呢，列王记上讲到这个所罗门就为圣殿行奉献礼，然后有荣光充满圣殿。那历代志下第七章同样有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然后之后他特别加上了一幕，就是很超自然的震撼场景，就是有火从天上就降下来烧尽了所有的祭物。这一个增补为什么特别加上了这个画面？他是在向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宣告，虽然我们现在的圣殿规模比不上所罗门，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上帝仍然会悦纳。所以这个增添的背后，相较于删减，增添的部分其实更能够让我们去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好，第三个工具就是改动。我们要问的是，在同样的平行叙述当中，有哪一些细节被改动了？有的时候一个字的差异就可以改变整个神学焦点。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卫数点百姓，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到了历代志上21章1节，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 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平行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激动大卫的到底是谁？是耶和华还是撒旦呢？这个改动哈，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神学观念的进展。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因为早期的以色列民非常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大卫数点百姓犯罪的这个事情，它背后也有一个终极的动因，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撒母耳记下就写成了耶和华激动大卫。好，但是到了波斯时期，撒旦作为上帝的敌对者，这个角色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清晰，然后撒旦成为了一个邪恶的象征。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大卫受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的身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既维护了上帝全然圣洁的属性，也表达出归回之名更细致的一种神学理解。因为原先撒母耳记下24章的写法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上帝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的，然后上帝在惩罚大卫，这不是很说不通吗？到了历代志作者写作的时期，因为对于撒旦的这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把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身上，其实某种程度就维护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好，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删减、增添、改动之外，历代志还有两种常见的手法。第一个叫做重新编排，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代志的开头不是从扫罗开始，是以长达9章的这个家谱开场的。那最后呢，它也不是停在约雅金王，而是以这个古列王的诏令收尾。这样子的一种重新编排，刻意把读者带到身份与圣殿这两大主题。家谱的开头让归回之民的血脉，这个上帝选民的血脉，从亚当开始到大卫延续不断，一直到今天的归回之民，重建身份认同。然后古列王的诏令也凸显出，所以我们这群归回之民回来重建圣殿，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计划的延伸啊。好，所以呢，这个重新编排是历代志当中常见的手法。另外一个叫做强化与弱化，在历代志里头大幅的强化了立位人诗班节期敬拜这些东西。那同时它弱化了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弱化了北国以色列嘛，在历代志里头几乎不谈北国以色列的王。那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用全以色列这个词把归回之后的这只有大概55000人左右，非常小的一群人，跟古代的12支派连接在一起，就这55000人可以代表全以色列。这背后的意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在跟归回之民说，虽然我们人少势微，但是我们仍然继承了这个雅各后裔的血脉，我们就这55000人，我们仍然可以代表全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殿的敬拜，我们用圣殿的敬拜来连接到耶和华上帝。好，最后我要为大家整理我们在实际进行经文比较的时候应该有哪一些步骤。我为大家整理出5个步骤。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对齐平行的段落，就是先确认哪些经文在两部历史书当中都有谈到，先确认哪一些经文是相互呼应的。再来第二步，我们针对两处的经文仔细读经，读完之后我们列出这个差异的清单，列出差异的清单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哪些地方删减了，哪些地方增添了，哪些地方改动了。这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要抓准两部历史书不同的神学焦点。生命记历史总是把焦点放在罪和审判上面，历代志的历史则是把重点放在圣殿与敬拜上面。所以抓准这两个主轴，从这两个主轴出发来思考那一些删减啊、增添啊、改动这一些差异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神学目的。这第三步。第四步是我们要学会追踪关键词。历代志里面很常出现寻求耶和华，全心归向他，表示呢这一个历代志作者他特别看重敬拜和内心的态度。而列王记呢常常出现秋坛，然后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恶的事，这一些词语其实反映出不同作者他们有不同的神学关注。好，最后一个步骤，第五步，就是一个叙事的结构通常有三个部分，就是先描述事件，然后这个事件讲完之后会有一个作者的评语，或者这个事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假设在两处平行经文当中，作者保留了事件的经过，却改掉了评语，或者改写了后果，那么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这里很可能就反映出作者特别的用意。好，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做这样的经文比较，并不是要分一个对错，而是要欣赏上帝启示的这种立体感。就像我们的双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景物，才能够看出那种立体的深度。同样的，透过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这两个不同的镜片，我们才能够更全面的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你的收听。
主之主，祝我们赞美你。